时间来到下午2点，我们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F Council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会议的主持律师，欢迎大家参与本次会算清缴前瞻、企业自查要点及风险区域的电话会议。会算清缴工作一直是每个企业在上半年的重头戏 ，F Council 也将会算清缴的相关内容做成了系列产品，从1月到5月，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企业在实操中遇到不同的问题，设计相关活动内容，希望能够对各家企业的实操上有所帮助。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上海环税通软税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阮宝云先生作为我们此次的分享嘉宾，为广大同行初步梳理在2018年会算清缴的自查要点，通过具体案例解析典型风险区域，相信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听众能够有所帮助。本次的会议预计1小时15分钟，前1小时阮老师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后15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与阮老师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30。这边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30。届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与您进行沟通联系。下面我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阮老师了，阮老师您在吗？
对，
现在时间交给您了，您可以开始。
好的好的，
好，谢谢。
好的，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就是农历10月初8，大家好多有的可能昨天上班，有的今天上班，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根据安保调的邀请和安排呢，我给大家来做了一个会算清缴的前瞻。因为呢现在刚刚过完年，可能大家对会算清缴呢，因为还不是一个做好的工作，但是有些的准备工作也开始了。所以我这个分享的内容呢，可能是有一些具体东西，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关于提纲挈领的一些指引性的东西。我这边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呢会算清缴的系统思路，第二个呢会算清缴当中企业自查的一个要点的提示。第三个呢，就注意一些典型的一些区域，也举个也会举一些案例。首先呢，是看第一个部分，会算清缴的基本思路。这个反正说呢，主持人之前跟我交流过，说希望在这块呢，快速的过一下。但是呢，我理解这个主持人是说，希望给大家讲更多的干货。而我个人呢，由于本人是税务师事务所，我主要服务外资企业，我觉得我们不忘了知其然还有知其所以然。所以呢，在这第一部分呢，我们先讲具体利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第一部分思路可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讲为什么要协助的会算清缴，这个可能是一个看起来不应该对我们财务人员来说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实务当中有大量的企业会被混淆，甚至说我们大量的税务人员，甚至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写文件的人也有可能会被混淆。所以为什么会分协助的会算清缴呢？因为实际上我们大家平时你的账也做了，报表也出了，你的申报表也申报了，那为什么会年底要再来一次会算清缴呢？那是因为我们平时所有的账务处理、报表编制、纳税申报都是按照会计来的，而我们会计它更多的讲究原原本本的反映你企业的经济活动，而我们税务上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因为税务它本身代表了国家意志，我们说税收是政府的奶粮，那税收既然是政府的奶粮的话，如果这个税收我们政府可能无以为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税收怎么收就要由国家从税法层面上对它进行一些规定，而不仅仅说您一个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怎么样我就应该怎么交税，因为有大量的你的实际经营情况可能并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那所以呢，第一个就是税务会计的差异导致我们在一个一个记录之后要做一次协助的这个会算清缴。那我们讲第二个就是麻烦，那税务会计差异能不能消除，或者说我们即使不能让会计税务向会计靠拢，那么会计能不能税务靠拢呢？那也不现实。就只要存在着企业和 这个政府之间的需求的不一致，我们的旧和快捷差异就会永远会消失。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实际上说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会在新交一定是税法层面的，一定税法层面的。就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一个案例，就是有很多的企业没有做得到，甚至很多税务人员也没有做得到。但是我们还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讲我们在做税务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税法规定。但是由于这个我们写文件当中可能写文件的水平也不是说都是专家啊，可能也参差不齐，导致我们有些文件其实也存在着很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我们看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的28号公告，关于雇主为雇员承担全年一薪奖金部分税款有关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问题的公告。这个公告本身是一个好的公告，它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有很多地方税务机关，由于我们这个员工拿的是税务工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约定说是由公司来承担，那我们有地方税务认为说这个个人所得税本来有个人承担，现在由公司承担，那就不应该企业所得税扣除。所以我们的文件就想说，第四条，雇主为雇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款应属于个人工资薪金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文件到这句话为止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文件，但是呢它画蛇添足，后面加了一句话，凡单独作为企业管理费业师的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得进行扣除。凡单独作为企业管理费业师，因为什么？这是一个会计处理，这是一个会计科目的选择，但是由于你会计科目选择的不慎，就会导致雇主为雇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款不得进行扣除，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个后面这半句话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个原则，因为包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包括大家也听很多很多的培训啊，我想这里有很多专家，包括家庭机构，每个专家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从一些研究的角度呢，可能对现有的一些文件还有一些文章进行挑战，这都是当然是对的啊，为了研究税法，为了进行辩论，为了推动税法的进步，但是注意，研究归研究，实操归实操，到我们实操阶段的话，一定要看文件的怎么规定的，我们不要考虑文件的合理性，必须考虑文件的有效性。我们的税务机关就是这样判断的，税务机关也能理解你说这个文件不合理，但是只要它有效，就一定是它的执法依据，即使它执法有问题，它也不会产生渎职行为，因为它依据的是有效的文件，它没有去帮你判断是不是合理。这是一个会计的规定，税务规定。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文件，国家税务总局2017年4号公告，关于营业特价税加计扣除的这个公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按照在这个名单当中有很多生产制造企业，有些规模特别大，可能也有研发费加计扣除。他这里讲的是第七条这样规定，企业取得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注意他讲的会计处理时采用直接冲减研发费用方法，且税务处理时未将其确认为应税收入的，应该冲减后的余额计算加计扣除金额。我们讲新的就这两天前段路有关于这个政府补助呢，有整个法的金额法，当然这里面讲的是一个金额法，就说你有研发支出了，但是呢政府不能给你补助，那你如果选择金额法的话，就用这个需要的补助金额把这个研发费冲掉，冲了之后剩余的这个金额呢，剩余的这个金额呢才是研发费用扣除里面的这个金额，那你也根据我们税法规定，你应该用冲减之后的这个金额来做加计扣除。那我们假设这里举个例子，一个企业研发费用8000万，假设都符合加计扣除的这个范围啊，或者政府呢对研发费相关的补助呢是6000万，那我们处理方法有两种，一种呢是总额法，研发费用这个科目上你合作8000万，在1万就是政府补助里面呢合作6000万，那我们这个时候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多少呢？ 事情啊，只有你要这个发行量是150%。第二个，我们用净额法会计处理的话，就是印花费用核算金额是2000万，那这个怎么来的呢？80万的印花费用，这是股的6000万，所以净额2000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按照冲减后的余额2000万来做加计扣除，2000万的50%是1000万。那假如这个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5%，这个企业损失了多少呢？它本来可以加扣除4000万，现在只能可以加扣除1000万，所以它损失了3000万的25%，7到50万。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会计科目处理不慎，会导致公司损失重大的这个税收收益。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来做汇算净缴的前瞻性，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老老实实算就可以了？是不是的？所以我们在实务当中，我们很多企业，因为我在外面呢做很多的一些培训，包括很多一些交流，比如大家拿出名字出来啊，做起的，比如说Finance Manager， 实际上我们了解其实它更多的是 Accounting Manager， 是会计经理，会计是个做账的。Finance 呢，其实是一个资金的一些投资啊、融资啊、资金的一些运营的融资啊、一些成本的计算，这种是一个项目的一些可以研究测算的。而税务呢，税务是讲究税务风险的这个控制，税务的合规，还有这个税务的这个筹划。当然有的人企业内部还有这个一次发就是内控这一块。我们很容易会把会计、财务、税务交织在一起，或者很容易把我们的税务的职能依附于会计之下，或者依附于财务之下，再加上我们中国的这个财税的教育，我们大部分的专业是会计专业或者是财务专业，而会计专业、财务专业里面的它税法的这个科目呢，很多是选修，很多选修啊。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在现场新入课程的绝大部分并非税务科班出身，我们这么多年经过的专业的教育、专业的训练，其实都是会计，都是财务，我们的税务的这个意识其实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讲财务部门是什么样的部门呢？这是我刚刚说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不是说我们大家不重要，恰恰说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老板都需要清楚财务部门，他虽然不能给你创造价值，但是他由于税务处理不当，甚至因为他只是老老实实做账，他没有税务筹划的意思，没有这个税务的规划的这个意思，会导致你造成了重大的税务损失，或者说产生了很重大的税务风险。所以呢，这个前面就铺垫一下，为什么呢？我们有要做汇算净缴，因为税法差异。而这个差异当中呢，我们不光要注意我们这个税法一定要是按照税法的，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会计处理会影响税务处理，会计的选择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税务处理。这是一个给大家理论上的一个分享。那下面我们讲汇算净缴的这个基本思路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学习一个税法，我们最主要从哪里入手呢？我们应该倒着入手，就是我们看我这个税金是怎么出来的，我这个税要交多少。比如说赠与税销售点进项，那行了，那我就由此而研发出我销售怎么出来的，我进项怎么出来的，我销售的税也没问题，我进项抵扣也没问题啊，要不要做进项转出的，有没有说这个应该抵而不能抵的。那回到我们今天学怎么汇算净缴，最基本的公式就是这个应纳所得税额，应纳所得税额就是我交所得税交多少，等于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减这个税收优惠的这个减免减这个抵免。那应纳税所得额等于什么呢？等于收入总额减不征税收入，减免税收入，减个人扣除，减允许弥补的以前的亏损。那个人扣除又等于什么呢？成本、费用、税金、损失。那我要的这些基本的要素，我们等一下会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司法的要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几个基本公式，用这几个这个公式的话，你就能迅速的找到你们每个企业的你的关注的科目在哪里。因为每个企业关注科目其实不一样，比如说你这个生产制造企业和你这个贸易企业，或者说你这个投资公司，或者你这个管理公司，你这个软件企业，你房地产企业，你的关注重点都不一样。你这个投资公司，你可能很关注投资收益，因为下面有很多的这个对外的投资融资啊，跟人家投资公司啊，那你的这个收入可能几乎没有。如果你是一个房地产企业和你现在制造企业，你两个成分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基本思路的最重要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些公式，你就是保障你收入这里面有没有哪些问题，你的这个成本有没有问题，你的费用有没有问题，你税金有没有几节损失有没有问题，还有比如说税率，税率有很多企业甚至上市公司在税率上去犯了错误，造成了重大的税务损失，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就上市公司在他们的财务水平高吧，他们的人员配备这个级别很高吧，但是他们照样出现很多这种低级的错误。所以不要认为这里面有一些小的要素无所谓，可能有些小的要素都会让你这个阴沟里翻船。那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第二部分更多的讲方法论，第三个部分其实就上升到具体的东西里面去了，而第三个部分呢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所以在我这个分享内容里面，第一部分帮大家建立一个最高层次的税务管理的思路，第二个呢给大家方法论，第三个呢就是稍微梳理一下，因为第三个其实最容易变的，所以梳理一下常见的一些税务风险点，所以第二个对我们大家来说更加重要。我们经常说收入类、成本类、费用类、损失类、税率、抵免、亏损弥补。那收入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现在知道哪些要点呢？第一个，收入确认的时间。收入确认的时间的话，我们注意呢，就是经常会有企业，比如说预支账款、业务账款或者分期收款，还是先发货，还是先收款，还是先收款，还是先发货。我们经常会碰到有的企业，比如说他想上新三板，或者上主板、创业板，这个时候呢，来以前的审计可能也无所谓，但是有的明显是没有审计，后面券商带着审计师过来，发现他的收入确认是有问题的，收入确认也是有问题。这个呢，我们要平时要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我们公司组织呢，主要是国税函2008年发的75号文，这是我们税法的这个文件，国税函2008年发的75号文，税法的文件，收入确认，我们当协助的税啊，协助的税，还有收入确认的这个金额，收入确认金额是不是跟会计一定一致？不一定的啊，这里面有个差异，比如说我们在会计上不确认为收入的，但是税法上确认收入的，比如税后销售，税后销售，他是，比如说他得赠送给别人了，用市场推广了，那我这个呢，我就要作为这个税后销售，那这里面呢就是我的企业所得收入不大于我的会计收入，还有就是纳税递延，纳税递延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把我的非货币资产进行对外投资，这个会。是啊，对外进投资的话，我这里讲了有些递延和无限递延什么区别？比如说我一般的存货进行对外出资，那5年之内你要确认为这个所得，确认为收入。但是如果我是技术，我的专利对外出资的话，根据财税2016年101号文，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财税2016年101号文，这个国家。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口子啊，我简单说到那种还有很多中小企业关注到这一点，关注到这一点，这里觉得什么呢？如果专利对外出资的话，只要我出资换得这个股权，我一直不转让的话，我这个收入和所得一直是不确认的，这个呢就实现了 有可能出现这个收入的无限递延，这就是收入确认金额的这个差异。当然还有不同税种的收入确认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主要是重税和这个企业所得税。新开票怎么样？就说这个税没做，新开票了。还有呢，我不是做好了，但是呢，对方还是不让我开票，因为职务当中呢，当然这个呢是一个比较这个一直是以票管税的这个国家，但是呢，票和这个我们收入的确认这个时间点不是一定一致的，它会出现这个背离的，就是背离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先开票后开票，还有其实这个证税，它有没有区别？比如说，举例子，我开一家，我说十二月份，我的客户让我说，你这边卖给我吧，我帮你安排资金，十二月份啊。那这个时候，我先开票，我的证税要不要确认收入？所以，2021年1月1号之后。我们的个人税单一条例修改之后呢，就是你只要先开票，就不再考虑什么其他的碳税条件了。只要先开票，个人税个人确认收入，但是企业所得税，它的收入有没有实现？注意，企业所得税收入并没有实现，所以这个时候不同税种的收入确认就出现了差异。这个就是正常的，所以这是正常的，千万不要去为了迁就或者为了这种强行让所有税种的收入。这个保持一致，提前或者推迟确认，这是有问题的啊。比如说，我明明什么事情干完了，我的企业所得收入已经确认，但我没开票，我就不确认收入，所以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这也是有问题的。这个这个企业所得有问题，这个不同税种的收入确认上面，我们要注意，这个也是我们容易就是说学会计或学财务的容易混淆的。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会计和税法规定进行混淆，另外什么的税法，这个税法体系里面把不同的税法的这个规定混淆，比如证券税，它同样有这个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那收入确认它同样有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确认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确认，所以在不同税种里面它有同样的这个要素，它的条件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收入自查效应呢，它的一个不分收入和免税收入，这个也是我们容易混淆的。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免税收入是一个税收优惠，不分税收入不是税收优惠。当然了，我们如果符合不分收入的话，现在目前为止呢，就是财税2011年7号文，那这个不分税收入满足几个条件，就是税收入。但不分税收入是不是就不交税呢？其实错误的啊。不征收入它只是一个纳税义务的递延，我暂时不交税，但是我现在暂时不交税的话，如果不征收入形成了资产，形成了费用，那相应的成本、费用、折旧、摊销是不能进行扣除的。而且5年之内，如果这个不征税收入到了5年了，不征税收入没有用完的话，要全额一次计入当年的应纳所得额。所以不征税收入只是一个纳税递延，它只是一种解决资金这个时间价值的问题，它的免税收入不一样的。免税收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税收优惠，如果有免税收入的话，它相应的成本费用都是可以进行扣除的。比如说一个纯公司，它有大量的纯收益，从中国的居民企业分到了股息红利，属于免税收入，那它那些成本费用，特别大量的费用可不可以进行扣除呢？当然可以进行扣除，因为这个时候它这个免税收入而不是不征收入，这个呢我们是容易进行混淆的。那成本类的稽查要点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虽然目前的稽查当中查成本呢，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成本过于复杂，因为成本它经过了一个用我们商业上用它经过了一个黑箱，它经过了一些我们的共表，这样的话他已经改变了很多的完整的形态啊，当然外公可能很简单啊，他改进了出，但如果生产制造企业他可能比较复杂，那包括像我们的房地产企业，他从很多很多的原材料变成了一些房子，所以他们这个检查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企业对规范的企业来说，我们要注意呢，这个几点，第一呢，也是他们确认的时间，他们确认时间的话，我们 当然你应该保持跟输入的一致性，跟输入的一致性。输入啊，不要输入有输入了还没有成本，或者说不要没有输入了就有成本，这两个都是有问题。就是有输入没成本，当然你吃亏，但是呢，没输入有成本，或者说提前性的成本也是有问题。那成本第二个新人啊，当然这里面跟这个时间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我如果特别是一些特殊的项目，我输入完成80%了，那我的进入80%，那我成本也应该确认80%。还有一个呢，是不是销售对应的是不是销售成本？这也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有的地方税务机关，就是做的要求有问题，你说我们要注意啊。如果我没有正销售收入，就一定有正销售成本，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现在把100万的这个产品用于这个市场销促销，收益100万的啊，那我的借这个销售费用再广告100万，但是呢，我的市场价值可能是120万，所以呢，我要做一个正销售收入120万，这个时候我就增加了120万的应纳税额。是不是就这样就行了？我们很多中介会说，哎，你就只能确认120万的这个收入。那这里正销成本有没有？其实里面有100万的正销成本。那有人说，哎，你这个100万在销售里面是不是已经出现过了呢？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注意这两次，你只能挤出120万和100万的这个差额作为你的应纳所得额的调整，而不能说把你的这个正销收入全额作为应纳所得额，是错误的。这绝对是错误的，有正销售收入一定有正销售成本，还有这个。当然，三个例呢，就是不正销售成本，就是这个正销售成本呢，刚才也说过了，就是你不正销售呢，对应的成本是不能对应扣除的。那免税收入对应的成本可以对应扣除的，因为它两个一个是浪费地缘，一个是税收优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成本费用费用呢就可能比较那个复杂一点啊，比较复杂一点。这个也是我们后端市场里面大家关注的重点，关注的重点。那我们讲费用确认的这个费用确认的时间，那我们讲比如这个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15号公告，这个全额发生制，一定将以前年度的这个支出能不能扣？我们注意啊，以前年度如果应扣未扣的支出是可以扣的。但是一定要追溯到那个年度去扣，当然5年啊，超过5年是不给扣了。还有这个，我们2011年在四号公告说，企业提供有效凭证的时间的问题，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的预销持有税值可在当年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包括2015年大家撰文汇算清缴之前已经支付的公司薪金可以自行扣除，这些规定都是影响到我们费用确认的时间。我这里讲费用确认时间指的是费用可以税前扣除的时间，税法时间的意思啊。你预期费用你从快缴的时候你已经预期了，你为了这个经营区间的划分，当然已经在快缴肯定的费用，但是在税法上我们是要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比如说我们要你的汇款清缴之前你要取得相关凭证，如果汇款清缴之前你取得了相关凭证，扣缴政府费用，扣缴一定的费用，但是税法上是不是这个你的费用，这个下个年拿了这个有效的凭证之后呢，再作为下个年的这个费用。还有费用呢，这个确认的这个依据，确认依据，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讲啊，我们中国这个是以票管税，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绝大部分啊，也不是所有的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合同没有达成情况下的违约金，这个不应该有发生啊，合同没有达成支付违约金，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要有发票，当然发票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程序，它还有比如说佐证的凭证，比如说会议费，会议费是不是拿到了会议费发票就可以了？不一定啊，严格说不行，就是说如果你有大金额的会议费发票的话，那你必须要有会议的通知、会议的签到、会议的材料、会议的记录，甚至假如说中间可能要你提供会议的一些这个 引上的一些资料来证明你确实开了这个会，所以费用确认的依据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就是金额，这个就金额啊是企业组的这里面费用这块的最复杂的，因为我们这里面分为这样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费用不光让你扣，还让你多扣，就是加计扣除。加计扣除呢，比如我们这里面目前主要是研究开发费和这个前沿工资，研究开发费你符合条件了，履行相关的程序，备案了，申请了，你可以加计50%，科技多少企业可以加计75%。啊，前沿工资你符合条件的话，你可以加计100%，你给前沿发多少，就额外再给你多扣多少。这种加计扣除，这是一个鼓励性质，就是你发了多少，我就给他给你多扣。那第二个就是你发生多少扣多少，比如说我们很多种费用，比如办公费啊、会议费啊、差旅费啊，这一类费用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关于你费用确认的依据的问题。那下面还有几个呢？金额扣除，第一个呢，金额呢，金额扣除，但是呢，可以无限期的，比如说金融教育费、广告费、营销金额费，我今年呢，它比如有这个2.5%啊、8%啊，或者广告费4%、30%啊，你今年超了，超了收入部分呢，在下一路再结算，下一路一扣完再结算，无限结算。下面一个呢，就是限额扣除，但是呢，有限结算，比如公益捐赠，公益捐赠呢，原来是利润总额的12%，但是呢，限额不合理，限额不合理。那这个呢，就把它这个我们2017年呢，这个就把它改了，本来就是说你可以结算单年扣，就是你今年的利润捐的多，但利润不够12%的话，那我的下一年我不捐了，因为捐款有可能是一次性的，我下一年可能不捐了，或者捐的少了，我下一年有利润，那我可以再结算这个扣除。那还有第三种限额扣除，但是不能结算，就政府会对它是限制，比如说职工福利费啊、工会经费啊、义务招待费啊，那这一类的，比如说这个佣金啊，佣金5%啊，这个容易给公司啊，就这些呢，就是它有严格的标准，如果超过标准的话，今年调整它就是有一定差异，调了就调了。那下面一个扣除的类型呢，是不能扣除，就是你不管发生多少都不能扣，比如说我们的税务滞纳金，比如说我们行政罚款，这个呢就很显然，因为它本身带有惩罚性质，如果他让你扣除的话，等于说国家又帮你承担了一部分，所以这个不得扣除，就是没有金额的额度，只要发生全额不得扣除。那我们这里还注意一类啊，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加计扣除、全额扣除、限额扣除、不得扣除，我们都是说就是常规纳税条款。常规纳税条款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什么呢？我让你怎么扣就怎么扣，这个金额非常明确。比如说业务招待费，你超了就超了，超多少清清楚楚。只要你对业务招待费不再有问题的话，对吧？业务招待费金额确定下来，怎么调是非常明确的，到一直到年缴分都可以调的。而且如果你常规纳税你不调，就一定是这个税收的违法行为。如果你会被查到的话，一定会有滞纳金，一定有罚款。我们在实际当中纳税调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调整，特别大的调整，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提一下哈？因为我们在实际当中，因为在线上呢，有一些企业是比较大的企业，可能有大的三零交易，也是统一资料、本地文档，这个甚至有的还做主体文档、数字资料文档。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收当一碰了，都认为特别大的调整、常规大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社会关联方的一些服务费，可能你的当你的会在遇到的中介说你的服务费有问题，这里面不是超标啊，没有任何限额的问题，就是说认为你这个服务费不应该支付，帮你做了调整，注意这种调整是错误的。特别大的调整虽然我们是应该在鼓励，就是诱导我们那边去调，但是呢，个人并不建议大家去主动做特别大的调整， 因为他们那有调整，属于关联交易这个主要应该的这个范畴。而你这个费用收益应不应该支付，应该支付多少，你的定性有什么问题，你的定量有什么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国际制度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去做特别大的调整，不要轻易去做，更不要稀里糊涂对你的中介说你的这个关联方交易有问题，你的费用要做调整，在规则利用里面我们主动调一次吧。所以这不是规则利用当中 cover 的涵盖的范围，不是，它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最终市场，或者说独立的反对制的市场，跟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回事，不要去混淆。那损失类的这个自杀要点呢，因为我们后面第三个部分可能把损失类呢跟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快速的过一下。你必须要知道各类损失适应客户的条件，比如说存货损失、固定资产损失、坏账损失、投资损失，甚至一些货币基金损失，它要适应客户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这是实际法。第二个呢，就是各类损失呢适应客户需要履行什么程序，因为根据才是2019年我们下午国家国家总统的2011年2月5号公告，你的这个有的是侵害申报，有的是专项申报，如果你应该专项申报做了侵害申报，你可能不能自行扣除，或甚至你的侵害申报你没做，我没有做，那你这个自行扣除可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准备呢还要注意一点，等一下我们后面有一个案例来讲，就是会计损失和税法损失，这一点也是我们非常容易混淆的。我们刚才第一个提来概念说会计是会计，税法是税法，我们虽然不能混淆，到损失税金扣除这里面，我们有大量的企业造成了大量的税金损失，因为我们有的用的是背离法，有的是用的直接冲销法，这两个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会带来你的损失计算会截然不一样。所以这是损失类的自杀要点，先简单提一下。所以说最后的自杀要点，因为我们现在呢优惠税率是很少的很少的，因为我们在2008年之前有大量的税率优惠，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现在呢无外乎就是高新啊、软件企业啊、技术新型服务企业高新和技术新型服务企业呢是15%，软件企业呢从后年份开始2.3%。我们要注意呢享受税优惠税率的条件，高新有高新的条件，软件企业软件企业条件，就是新型服务企业有各自的条件，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照这个条件。还有条件，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误解为说我高新有前三年的条件来拿到一个资格，我后三年可以享受了，没有对照后三年的条件是不是符合。还有有的条件这个是有含义的，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占比，占收入的比如说2亿以上的3%，这个收入是什么概念？如果你今年有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你成本股权投资成本1亿，你转让了1.2亿，你赚了2000万，在你的损益表里面你记得投资收益是2000万，但是我们注意在计算研发费用比例的时候，它的收入不是2000万，收入是转让收入1.2亿，这里面你就少计算了1亿的收入，那你这个可能比例就不达标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各种条件，而且每个条件的含义。还有一些保证无法享受优惠券的特殊情况，比如说高新里面就有一些非财务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如果你发生了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会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甚至你看检测工作没做好，累计2年未填报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的，这个会导致你不能享受最终优惠。我们前几年2016年我们高新的这个办法改了前几年说有抽税费的，就只要抽税费，所以我们有好几个大的公司，一个大的公司总共累计是少交税，少交了6万多块钱，最后高新的资格给拿掉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讲这个抽税费怎么定性，当天抽税费拿掉了抽税确实很不小心就会造成抽税但现在这里面呢有讲的是重大的安全、重大质量和严重违法，这都是 用人均标准的啊，它不是个定性的概念啊，就是说安全它是标准的。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去发生这些事情啊，不希望大家发生这些，但是从我们财务来说，发生不发生我们控制不了，但我们一定要注意让公司的管理人知道这件事情，或者说发生这些事情的话，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抢优惠了，对吧？稀里糊涂再抢的最终优惠。那仅仅这里面呢，这个要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仅仅，当然我们现在也是极大的压缩了啊。原来在18年之前是采购要分给仅仅40%，这非常优惠啊。那现在呢是一些降幅的安全生产这个环境保护节能接水，所以重点呢是重要的助理仅仅像助理目录，这个目录在不在里面？如果目录在里面呢，你可以申请。那还有个境外所得仅仅，随着我们的走出去，随着我们中国重大的战略啊，就是一带一路，我们以后我们的这个财务人员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我们中国企业从海外赚钱回来，我们中国企业从海外取得收入回来，那我们从海外取得收入，我们取得利润的话，在海外已经扣完了税了，那扣完了税之后，我们拿回来我们怎么进行消费，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抵免的问题，包括我们春节前国家又发了一个文件，那对于这个抵免的方法来进行了一些调整，所以境外所得抵免重要的计算，因为这个计算比较复杂，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碰到有很多企业，就是因为这个计算比较复杂，弄不清楚，这个数据弄不清楚，所以有很多财务呢就闷头不说，把它细分工作也不讲，所以这个呢就典型的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是，但是呢这个太复杂，所以呢我们的老板可能也不知道，他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失。亏损弥补呢，这个自查的要点呢，注意一下啊，亏损弥补期是5年，亏损弥补期呢是5年，我们要这个充分的去利用，充分的去利用，因为亏损呢，当然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从这财务来说，亏损可以起到抵税的作用，所以亏损是好好的去利用的。当然，我们其实从亏损的确认也要注意啊，就是一般性的处理、综合性的处理，它的亏损确认是不一样的，因为在2008年之前，我们一堆就是说。还有两个企业关联企业，一家盈利，一家亏损，亏损一直亏损，可能亏损浪费，我们说我们最后最终合并了，我们让盈利企业把亏损企业最后合并了，那个都是可以的。但现在我们注意啊，现在2026根据财税2010我们举化完了，如果你是一般性处理，这亏损是一分钱都不认的，如果你是特殊因素处理，你的亏损员工全认，而是每年给你一个额度，这额度怎么来的呢？是以你的被集中合同企业当时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乘以那一年的最终的国债利率，给你每年给额度，然后再跟你的这个未弥补的亏损进行赎低，还考虑到了这个弥补的年限。所以特殊因素处理这个亏损的这个转移的话是比较复杂的，大家注意一下。既不要发生损失，也不要吃亏。当然，我刚刚讲亏损的基本上是有虚无价值的，所以亏损呢，它本身里面存在突发的问题。所以这里给大家去提示一下啊，现在2008年之后，我们开办费已经可以跟会计处理相一致，就是说会计处理是进入生产经营期，开办费一次性当期审议，开办费。你可以选择一定性当期损益，也可以选择做长期代摊费用，不低于3年去摊销。这里给大家问题说，开办费一定性损益是不是对企业有一定有利？当然，大家肯定知道，我这样问肯定是不一定有利。但是为什么不一定有利？你们去好好想一下。那刚才呢，其实我们第二部分实际上是我今天分享最重要的内容，给大家讲一个方法论。给大家，你一定要说，我从哪一科目入手，每个科目最核心的要点在什么地方？你按照这个要点去思考、去梳理、去建立核对的表格清单的话，你基本上不让你的事情重要的问题了。那我们第三个部分呢，就把一些典型的风险区域呢，给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第一大块呢，就收入类；第二大块呢，是资产类。那 公路里呢，我们讲一周放款，一周放款呢，我们现在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说，你租一辆很多卷公路，租出来发现你这个放款呢，记录特别大，基本肯定要被查的。那你要去看，要严格遵循住宿去的标准。这就是我看这个国际上二零二零大的七十五号文，它对于个体收入的确认有明确的规定。啊，注意，我们现在关于准则收入确认应该已经变了，所以那个变不影响我们协同的协同没变。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这个协同对当时发的七十五号文，它其实当时超的会计，它超的会计。也就是说，现在他如果没有跟着改这个八十七号花纹的话，我们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差异，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啊，当然，周期长的收入确认呢，它肯定要这个超过12个月跨年度和按照完工的进度来。完工进度怎么确认？这个呢，我们当然八十七号花纹也有规定。还有超期应付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税务机关。还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企业应付未付款超过2厘以上，就要求确认为收入，确认为所得。注意，这个文件是有依据的，但这文件是已经废止了。这是1999年195号文，当时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应付未付款，凡债权人逾期2年都要求偿还的，应计入企业当年度收益7.8%。但是注意，这是老的。税法下面的新的税法里面并没有这个这样的规定啊。我们这个做法里只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什么叫确实无法偿付应付款项？就是说以三年为标准啊，如果你虽然没有钱还，但是呢债权人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索取权利。那我当时为什么2年啊？2年是基于法律诉讼里面的。法律诉讼里面，如果你债权人逾期2年没有要求债务人偿还的话，你理论上已经丧失了胜诉的资格。所以呢，就是说，如果2年别人问你要钱，其实你让你可以不还了，所以那我让你确认为所得。我们现在原理还是一样，我们没在讲两个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比如说你的债权人都关闭了，债权人注销了，因为钱根本没法还了，或者说我们的债权人明确表示放弃，比如说我们一些建立的三联公司，我们现在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很多银行投资企业，它有一些 trust fund 的一种的内控资金，这个费用应该是支付不了，已经作为费用了，在交易付款里面，但是付不出去，这个时候呢，一个财务会放弃。那这个呢，放弃的话，你确实无法偿付，那你呢就要变成这个收入。餐饮上我做营业收入，我们只要注意不要营收供给啊。这回这个有的是红牌发票，有的对外发票，那它的期限是什么呢？企业营业的销售呢，受上面发生销售折让和销售税回，应该发生当期充满当期销售上面收入。比如说你前年的收入一货物，你到今年来退，那你不可能去调整前年的这个收入，当然调乱了，那前年的货物要重做，我去年货物要重做，那这个地方要去做，你当年退当年重点。还有分批分期收款及发货确认。你的先收款后发货，先发货后收款，我就给大家提示一下啊，提示一下你要去对照，因为时间关系你要去对照相关的规定来确认收入的确认条件，包括一些非货物的这个销售收入。所以这里提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财账的概念啊，财账的概念，当然我这里讲收入财账，比如说你要列一个你会计收入，你的协同的收入、领导员收入、你处处的收入，这些收入之间什么关系？它们差异在哪里？它差异源于什么？这些收入并不完全一致啊，因为它们确认条件不一样。那不一致的情况下，差额多少？差额如何去解释？原因是什么？ 我们呢，当然有些非常自己很关心的金山，很害怕指标，希望大家，你关心金山用什么指标来查你就错了，你发生了方向性错误，你把你的基础工作做好，你不要管它什么指标，所有的具有指标都是伪指标，你只要老老实实的做你的业务，你没有违法，你的指标其实异常都是可以解释的。恰恰你指标没有任何异常，被你撞鬼的话，查到的话，并不是说你指标不异常，就下去说你没有问题。第二大类，资产类项目处理的这个一些问题啊，我们讲可以讲一下存货、固定资产、投资、坏账。存货呢，这里面它有一个专项申报、清算申报。我们容易把专项申报、清算申报和正常走势、非常走势进行混淆。我们要注意，专项申报与清算申报，它是我们企业所得税的这个范畴，解决我们企业所得税进行扣除的问题。那我们这里讲了，有两类需要做清算申报。企业正常经营管理中活动中，按照公允价格销售转让变卖非固定资产的损失，企业正常存货发生的正常损耗。说实在话，我们知道第一类要做这个清算申报，其实意义都不大。但是呢，其中呢，大家基本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一个存货买进来100万，我现在卖60万，我就要做这个清算申报，其实这个意义不大啊。但是呢，我又提出来，大家还是要做啊。还有这个专项申报，专项申报的话，我们这里就一看存货盘亏损失，这个盘亏损失叫专项申报，因为你连这个存货丢了你都不知道，少了都不知道，你必须经过盘点你才能知道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肯定是要做专项申报的。还有报废、毁损和变质，还有被偷的，这些都是要专项申报的。刚才讲了专项申报、清算申报解决企业所得税这一扣除的问题。下面一句概念是正常总和非正常总和，它是政治税范畴，解决正常税额抵扣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或者证券误认为这个专项申报就一定非正常总和，这里也是错误的啊，也是错误的。专项申报并不等于是非正常总和，专项申报完全有可能是正常总和，比如说特殊商品的变质，这个过期，比如说我这个奶制品鲜奶过期了，我要报废，这是不是一个专项申报？当然是专项申报，但是它是一个正常损失，不是，它是一个正常损失。奶制品很特殊，它必然会产生过期的这个行为。而非正常损失这里面对应的2011年1月1号之前，所以它除了管理不善造成的货物被盗、丢失、这个霉烂、变质之外呢，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2009年1月1号之后，把私人灾害其他直接删除，零二年之后呢又加了一个，就是违法违规这个货物呢被没收、销毁、拆除。所以现在我们非正常损失、非正常损失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这里面对私人灾害现在不是非常损失，过期了、失效了，这里比如说这些药品啊、食品啊、化妆品啊、针巾啊、奶制品啊，还有老产品淘汰之后的更新换代，订单取消对应的专用的原材料，还有残次品、边角料这些不良品，还有不良品，这些都不是我们增值税里面的非正常损失。这个是不是损失？这个是损失啊，但是都不是我们增值税里面需要做计算税额转扣的那种非正常损失。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风险在这边呢，全部是为什么呢？不该转的转了，我们政府，我们不管有企业把生产过程当中的边角料都做了计算税额转出，这是成本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还有该转的没转，这个没转当然要注意啊，还有转出金额计算错误的，比如说这个把产生率的这个报废的产生率的这个盘亏，用产生率的全额来赔7%，这个地方就转的是多的啊。然后这里这个例子呢，大家 PPT 里也举有也比较详细，我就不单分析的很彻底，就 不敢再讲了。这里面呢，我们就要提这个重要的政策的概念啊，就是 variable cost， 什么是中间成本？我们这里企业缴纳的这东西不是企业中间成本，中间环节提出来这东西是预付款。如果企业有这样做处理的话，是一个债权，而这个债务人国家。当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增值税，当增值税在资产负债表里面它不是成本，只有当增值税进入了我们的损益表里面去的话才是成本。那什么情况下增值税才能进损益表呢？自动销售有自动销售展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你交的增值税是你的增值税成本，不是。这样的话有这个概念有助于大家去进行一些项目的测算，有很多企业的算都这个项目赚不赚钱，现在算增值税的现金流，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因为相关的这个不展开讲，这可能有很多争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会计上面有一点，如果你都不进我的 P&L， 一直在账单系统里面，怎么会是我的成本呢？所以增值税税务那个公式是错的。那你交了增值税里面缴纳增值税整体销售额，这个增值税处理是错的。你这个你的增值交税税处理自己负担的吗？不是自己负担的。还有盘规，盘规呢，它一个就是盘规呢，一个是说这样的话，这样就是展出，还有盘规能不能固定？所以盘规一般情况不能固定，除非是串料，除非是串料。公司呢，公司的专项申报和经常申报呢，还有专项审核对账总是跟成果是类似的，不讲了。所以呢，会计审核的非法损失，这里面我可以讲，因为我主要面向上海的客户，我们在上海，我曾经不夸张的说过，90%以上的企业，如果有固定资产的这个基金报备的话，而且他自己有过纳税调整的话，90%以上，这个可以说99%的企业的这个损失计算都是错误的。损失计算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用的全部都是固定资产原值减累积折旧减变价收入加经理费用，而这个累积折旧用的全部都是会计上的累积折旧，这是错的，应该是固定资产原值减累计税前扣除的折旧减变价收入加经理费用，这个才是实际的损失。那下面一个还有例二，例三呢，我们注意啊，这里面差不多，因为我这里面分析的比较详细，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给大家展开了这个详细的来讲啊。公司呢，估计呢，这个预计净残值，当然这个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啊，如果你还能调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调了。当然我们当时2009年这个98号文呢，其实给大家一次调整机会啊。对于你以前老的作品银行还要调这个净残值的话，你也是可以的，但是只有一次机会，只有一次机会。你后面新的作品呢，你确定下来净残值呢，你就也不能再动了。投资损失，为什么对于投资公司呢？投资公司比较适用，因为我认为是我很多客户的投资公司呢，他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投资子公司，那这样的话，他的投资收益的科目呢极其复杂的，你一定要对投资收益的科目进行分门别类，还是由于权益法造成的变动呢，还是分配利润的，还是这个股权转让、股权清算的，还是这个造成有收益还是损失的，这里都不一样啊。我这里面虽然只有一页的 GDP， 但是对你股权投或者是股权投资的，或者说你本身的这个中国投资公司的话，你这个投资收益率科目单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扩大损失，扩大损失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关于国家税务法2011年25号公告第23条，逾期3年以上的有应收账款会计上做损失处理的，都是在账。这个很多以为3年以上就可以做，所以做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25号公告它上面有个大类的文件，就是财政2009年57号文，它的规定是 企业债务人就债务人逾期三年以上未清偿，且有确凿证据证明无力清偿责任的，他是要同时具备事，他无力，他三年以上了，而且证明他无力清偿。那怎么样的证明无力清偿？不是我们先说的，实务当中需要有诉讼的，诉讼你胜诉了之后，法院判决去执行，执行完之后告诉你，这家企业你没有钱了，他有无力清偿。所以无力清偿不是你说了算的，一定是有一个政府或者公检法机关来进行实际的法律文书来说判决无力清偿。所以我们的坏账损失只有原来只有三种情况可以进行扣除：第一，足以消失。足以消失，我们这里讲啊，如果是企业的话，破产、倒闭、解散、撤销等等；如果是个人的话，死亡、宣告失踪，这是足以消失。逾期三年无力清偿，那这个是要进行打官司的，打官司那证明他无力清偿。那还有一种什么呢？从属损失和从属救济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由于债务人他也有一定的清偿能力，他主体还在。也没有无力清偿，有一个清偿能力，但是没有完全清偿能力。他说跟你做个债务重组协议，我本来欠你1000万，就是只能给你300万，那你损失了700万。这个700万的话，这个700万的话，你是你的损失，但是你是对方的收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算是不能吃亏的。那你说损失进行扣除的话，一定要我看得到。对方已经把它作为收益，或者说对方至少承诺说我把这700万作为从属收益。那第四个呢，实物性资产损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实物当中有大量的企业应收账款收不出来，什么原因呢？根本就不是坏账，而是我们当初比如说10%的质量保证金，而且质量赔偿，现在人家质量真的有问题，现在人家10%好像不付了，这个是不是坏账？根本不是坏账。这个是我们当初在订销售合同的时候没有约定好，我约定了说有质量问题10%不收，但没有进一步讲我不收了，我条款怎么进行处理。这一点绝大部分企业没有做到，就是我们的合同里面对这个缺乏信息条款，没有考虑事情发生之后怎么来进行，我怎么开票啊，他是不是对方开票给我，或者你对方的开红通知单给我开红通发票，或者我在下一期的这个销售当中去把这个折扣掉，这个没有解决，然后呢，销售结束了，业务部门结束了，然后把这个包裹扔给了我们的这个财务部门，财务部门就转化认为这是坏账，这不是坏账能解决的问题，这不是坏账解决问题，所以真正坏账的这种足以消失、无力清偿、从属损失。当然，损失里面我们就是提一下啊，被遗法和直接冲刷法。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碰到很多企业，明明是这个直接冲销法，他做了专项备案之后又做了一次那个调解，直接冲销法就是你的损失已经在最近扣除了，然后你这次去报批一下证明这个损失可以最近扣除，但是你拿着报批的资料又做了一次那个调解，这就有重大税务风险。时间差不多，这样的话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分为三个部分：思路、要点提示、典型的风险区域的这个分析。总结这么，第一个，会计是会计，税法是税法，我们财务大部分是 accounting 的概念、balance 的概念，千万是要有一个 tax 概念，这两个是泾渭分明的，千万不能混淆，这是一个第二个，在它泾渭分明的情况下，也要注意它还有特殊情况，有的会计处理就是影响税务处理，但会计处理不必要。好好的选择，不要闷着头做账，把老板坑了都不知道。第三个，税种有别不能混淆，这也是我们学税法的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要素是在不同的税种里面是一样的。企业所得税是收入，个人所得税收入，企业所得成本，个人成本，但是在这两个税种里面，它是不一样的，它的确实条件不一样，它的风险点也不一样。千万不能混淆，千万不能把增值税的规定变成了节税税的规定。所以第四个，当然我们讲的，我们刚才讲，我们作为会计、财务、税务，我们内容不管它， 我们这边的战略岗位是更多的，我们在企业里面所有的岗位呢现在目前为止恰恰得不到这种重视，但是我们因为做的岗位呢今天战略当然也觉得级别很高，你管这些岗位呢你要注意这个人员胜任不胜任，如果你就是做这个岗位的人，你一定要想到我要提升我的技术能力，不要以为我的会计做得好，我的财务做得好，我的经理做得好，这根本就不及统治。我们准备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呢，大家可以跟等他提出来啊，等我等下还有点时间，有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嗯，好。非常感谢蓝老师的精彩分享，那相信通过他对2018年汇算清缴自查要点的分享的话，电话机前的同行肯定也已经对自己的实操业务上有了很多的帮助。然后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简化讲解的一些案例的话，在我们会议的 PPT 上都有详细解析，大家也可以会后进行浏览学习。那现在的话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跟蓝老师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30，这边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转1030，到时候的话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我这边的话已经有一个问题了，我这边先来问一下蓝老师，就是有同行问我们，他说企业在自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有多缴的一些税款，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向税务机关进行申请退还之前多缴的税款呢？不知道这个问题蓝老师您怎么看？
这样的，首先假设你，我们假设你如果说前提你这个多少税款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你这答案是明确的，肯定是可以退的啊。你只是说你当然你要分清楚，在我们现在都在实操当中啊，可能是有的东西不愿意退，因为我们有个最怕什么呢，他退了之后特别是放在银行这种情况，如果你特别重要用了退税款超过一定金额，他可能需要说我要这笔进行纳税成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确定以前这个税确实多交了，确实多交的话，你尽量争取退。当然呢，从实操层面呢，你可能说我后面如果还缴类似的，比如说还交所得税啊，我现在这个所得税不交所得税，我是可以可不可以抵，可不可以在下一阶段预缴。第四，如果确实你的退税金额确定的，你当然可以要回来，那要的方式你可以要它退，也可以要它抵，尽量的去抵，因为税有可能把税款给交过来啊，就是你是不是这个税应该退，这个另外一个问题了，这可能是个很复杂的，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多交税了，你的税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从哪一年多交的，什么情况下多交的，多交什么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确定多交的话可以退，但是我一般的建议呢，还有整点可能建议你自己，而不是建议说直接申请这个退的钱，可能会带来麻烦，这个麻烦它不是最大的啊，所以容易超出你的麻烦。
然后这边的话又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广告宣传费、业务招待费的扣除应以税法确认的销售收入为扣除基数确认，但由于申报表的逻辑关系，不能按税法确认的收入作为广告宣传费、业务招待费扣除的计算基数，由于基数不同，使得广告宣传费、业务招待费的纳税调整金额存在差异，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应该是一个税块差异的问题。
这个差异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是我们平时都理解成是这个一般的这个收入以业务收入啊，但实际上我们作为业务招待费的扣除的基数的话，它还有这个做销售收入，一些特殊的行公司的话，它还有这个有投资收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扣算清缴的申报表里面是有这一块的内容的。就这个内容的，我们反之我们再讲一个啊，当然我们因为我们的结合税率太复杂，结合就是纳税之王，我们这么一秒申报表进行调整了，很复杂。我们讲，如果你对这个表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你的对这个税收的纳税调整很熟悉的话，也没关系，我认为你只要把它调整出来，你这个调整金额，纳税调整缴的这个金额都没问题，你哪怕他怎么来印钱啊，我这个说法可能不专业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 你当然首先应该熟悉那个矫正表啊，那个确实是风暴表，你应该熟悉。但是确实有点过于复杂，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人际关系沟通不清楚，对家也是不太清楚的话，我一定要保证，不管我自己去做好，还是我找中介，找中介来帮我做那笔调整表的这个调整见证的话，我保证我的那笔调整这个金额不错的话，你就没有重大风险。
嗯，
两点，第一，先熟悉申报表，尽量熟悉它，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实在不太熟悉，要怎么填？你保证你的数字那笔这个调整应该是多少？保证那应该得是对的，都是数字对的，大家就没有重大风险。这是这一种讲啊，两个层面啊。
好，明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这次的电话会议的话就到此结束，也再次感谢栾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非常感谢电话之前的同行的热情参与。那就此。